我们钟明弟兄给我们详细来讲解这些经文里面它的真实的含义。那一般人确实很容易去背这一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很短。中文如果就光文学的角度来看，它这首中文的翻译确实是很容易去让人家朗朗上口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它虽然是朗朗上口，但是它的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它没有办法把它翻译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读和文的译本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它真正诗人写作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啊。那刚才钟明有大概有谈到他这种经文的描写的方式，它是一种前后呼应。如果详细的来看的话，它有一本圣经注释哈，他把它翻他的经文架构，他把它翻作是这样，他认为是一种 A B B A 啦。也就是第一节它对应的第六节都提到亚威啊，亚威。那二节跟三节它对应的是四节跟五节，它表示一个，第一个是神的引导，神的引导让人得到安歇，得到满足。那同样四到五节也是一样，也透过神的引导和祝福让他能够胜过仇敌，所以 B 跟 B 普拉。那实际上我们更详细的来看的话，第二节他谈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实际上也可以呼应第五节，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那这个实际上是实际的一个祝福，实际的引导和祝福。那三节和四节，那他就可以更清楚的来彼此做呼应。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引导这个字，跟中美弟兄有谈到的肝跟脏啊，它实际上也有引导的意思。啊，那使我灵魂属的回转。那我们都知道这种灵魂的回转是代表一种生命的更新，也代表我们说认罪悔改之后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重生就是大概就是从这里而来的。那同样的行过死荫幽谷，那等同就是在死亡中再一次的复活起来。那如同我们圣经上谈到的受浸啊，进是进入到这个死的里面啊，透过死这个耶稣基督啊，我们因着神的灵在这里复活。所以行过死荫幽谷等同跟这个使我的魂在这里回转啊，它实际上也有互相前后呼应。所以整个大更详细的架构，它确实是一个 ABCCBA，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前后呼应。那比较独特的说，前面一到三它的用的词句比较简单，比较简单。那同样的四到六它用的词句就很比较复杂，比较多的词句。也就是说后面它为什么要用更多的字句来说明，表示他要来更强调前面的那一个说明啊，一到三这种说明，它是一种比较简单、比较简化式的说明。那后面的说明是一种补充，再一次的更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一种引导、这种安慰是怎么样一种模式。所以后面有补充前面的意思。那基本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这个架构的跟它的文学的描写方式啊。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钟明弟兄所谈的以外，两位弟兄在网络上的海力跟阿 Ken 哈，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谈的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样的回应啊？我们让你们先来说吧。 那个海丽来先说，没关系，没关系。
喂，可以听到吗？
可以清楚，很清楚，嘿。
哦，这个肝是那个，脏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挺多的。那个肝是什么？那个和这个脏应该是个对称的啊，应该是一样的，类似的含义的啊。然后那个第六。第三节就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怎样理解这个为自己的名啊？
好，哎，了解，哎。
另外第五节为什么就是，在我就是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啊？
好，
这三个问题啊。
好好好，好了解。我们还是一节一来啊。第三节为了他的名，那个为了这个字哈、啊，它有一点跟我们希腊文哦、啊，希腊有一个迪奥，哦迪奥，或是说迪亚后面加直接受格，它的意义很类似，就是为了什么样的缘故。我们中文把它翻为了为了自己的名，这是比较简略式的一种翻译法啊。它实际上就说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他在第三节所做的，神来回转我的魂，引导我在义路上，那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他来这样来做的，也就简单来讲，神今天的拯救，神今天的救恩，是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中明弟兄跟我们不断的强调，他的名也可以代表是神自己的约，也可以代表就是为了让神的律法能够再一次的被通行，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大概是这样的解释，还是这样了解吧。
了解。
这个跟书形我们中文的翻译有关系的。书形这个字是一种 HB7725 树这个字呢，树这个字就是一种归回转向。一般如果我们在台新约的话就会讲到悔改转回来，也就是说把头啊转个方向。那这种归回转向在生命记30章有特别出现，总共有七次之多。也就是说当我们以色列民在外邦地的话受尽了咒诅，那时候他们会回想到神过去对他们的好，他们想起来以后，他们就想要悔改转向。那么那时候神才开始呢转向了他们。所以这个转向这个字呢，在第三节翻成转书写，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这是从那一个罪的当中里面，他把它转到义。那罪就是因为他们干犯神的律法，义呢就是他们又回到遵守了神的律法这条路，所以要翻成转向才对，悔改转向。这个是跟第六节的那一个我要住在亚威的殿中那个住，这个住也应该是要是转向悔改，回转到真正的添加。所以第三节这个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也就是因为亚威跟以色列民有立约啊。那么因为立约的关系，以色列民虽然不守约了，但是神还是守约的，所以他特别要强调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他不能够因为显明他不相信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律法， 哎，阿患罪被掳了，神还是让他归回啊，神还是让他们从巴比伦或是说从亚述那个地方，他们继续的回到神的这一个殿中。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神是真的为着他自己的名。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或是以西结书，他就是不断在强调这种观念，要让外邦人知道亚威你们的神，亚威的名是圣的，他不容许外邦人来污蔑神，说你看啊，你看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哪里是神，你看你们的神如果能保护你们，那你们今天怎么成为我的奴隶？所以神为了他的这个名的缘故，他一定要让那一个大国他们在夸耀，说你们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要叫他归回。他果然圣经上真的是就旧约来讲，以色列民有归回过一次，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一个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新约里面神也是为了他的名，因为耶稣是奉他的父的名字来做这件事情，耶稣领他的这一个羊圈里面的那些羊把他领出来，来归向这位大牧人，目的也是要让当时候的那一种错误的那一个法利赛派的或是撒都开派的那么的传统，从那一个羊圈里面把它领出来。这个都是神呢所立的新约，或是说神所立的这个律法，他要来成就，所以是为了自己的名。大概我补充到这里。
好，那个、第三节可以吧，海丽？
我分享一点啊。
好，你讲。
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就是13:32，也讲就是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啊。这和就是第三节就是比较那个类似啊。
13:32，
哎。
13:31-32，
对，
31:32，
哎。
32节就是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然后我查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就是就关于神的名，这个我们呢要歌颂，要赞美，要推崇，要敬畏啊，另外就是整本圣经来看，就是神与就像长老讲，就是神与以色列民呢有这个约啊，虽然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不守约，但是神呢是守约，是慈爱，因着慈爱呢。但是引导他们去回转，引导就是走这个义路啊，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这个含义啊。
对，
另外就是这也从这一节经文也能看出，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啊，我们人又是怎样的人，然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因着约啊，然后上帝呢就是有恩典有慈爱啊，其实这个人呢在被你这个犯罪，谁还是就是愿意他那个能够回转过来啊，就是谁一直自始至终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意啊，愿意人这个走悔改的路。
对，你说到
好，而这呢西位就是他自己，是因为他的这位就是神自己也为人就是两方面的啊，两方面都有为着两方面的目的啊。如果是人如果是从恶的道路上回转的话，上帝就会后悔其实不降灾给他们，这是就是谁和谁的这种关系啊。
好，海丽，我先回应你刚才所谈到的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哈，和本的翻译是有一些问题啊，当然你基本上神是为他自己的荣耀而来做事情的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很多次了。不过就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二节哈，它希腊文你可以再看一下希腊文，希腊文其实的意思跟我们的和本的翻译不太一样，它是讲说假若神是在他的里面被荣耀，假若神是在他的里面被荣耀，那神就要在他的里面荣耀他，并且是要立刻的来荣耀他，这是耶鲁的意思。所以这里谈到是因自己哦，因自己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哦，他也有把这个在他里面哦，他变成是说在他自己的里面，这个是译版了，有译版了。那我们和本是因把这个译版在他自己里面翻作是因他自己的，这个是翻译上的问题了。那表示他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原文。那他不过基本意思，他比较是在于是说，神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被荣耀的时候，神就要荣耀耶稣基督。这个是在三十二节，基本他的意思是这样。
31节就对了。
哎，三十一节，它延续是延续三十一节来的，所以和本的翻译是有一些问题的哈。那这基本上是这样了哈，了解。不过你刚才讲的基本的意思哈，这个意思刚才我也谈了，保罗的书信里面谈了很多次有关于神要因他自己的荣耀缘故而来施行他的救恩，这个保罗书信确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了哈。那我还是要回到第四节哈，你谈到第二个有关第四节的这个你的脏跟你的肝的问题。第一个字哈，你的脏这个字，我们翻作脏这个字，其实有时候它有翻作脏啊，我只是像这个字翻作肝或是棍子比较好了，因为这个字原来是短的，它是短的棍子，它是一般放在这个牧人的身上。他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般都有一条一个束衣服的带子哈，那这个棍子会他们牧人出去的话大概就会插在那个带子的里面，插着他手中所拿的是一个杖，就是第二个字，这个我们翻作杆这个字。那这个字就是比较长的，它比较长条形，那他的头刚才钟明弟兄有讲了，他的头大概有一点弯曲的，所以一般都翻作和本大概都翻作是杖，所以前面是翻作杆比较好了，后面翻作杖比较好。
前面翻棍
了，棍啊棍
了。
这两个字一同出现哈，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但是神的祝福的里面有去提到这个，也是一种我们把它换作这个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好，所以那个第一个字哈，它就把它做龟啊，其实有时候也有换作棍啊，就像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二十节，人若用棍子打仆人或背你，那个棍子就是这个啊，这是一个短的木头啊，短的木头啊，就是这里的第一个字啊。所以杖跟杆如果我们就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二十节，那庄明弟兄也有强调了哈，这一种棍子它就有一种管教的意思，它有管教，所以人是若用棍子来打仆人或背你，就是用棍子来管教他，但是如果管教过度他有律法上的一个刑责。那杆就是一个做一种引导的意思 所以很多藏其实藏也有一种支柱啦，一种支柱，这个藏藏本身它这个字的来源就是一种支撑啊，藏这个字它有一种支撑的意思，那是人如果老了，年纪老了就扶着这个藏。所以谈到雅各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床头扶着杖来跪下来祷告，他来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所以这个杖有一种支撑。那虽然是支撑，不过都就在牧人的角度来看，他有一种一种引导的意思。这是第四节了，这样了解吧，海丽。好好好，再来我们谈到了你刚才说为什么是要在仇敌的面前来摆设宴席，好，为什么是在仇敌的面前摆设宴席，这个大概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习惯用法吧。刚才中文有谈到仇敌这个字，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使某人狭窄变小，或者说我们可以换作说使人处在一种困窘，处在一种困境之中。那表示说仇敌是使我们不足的，使我们困窘，使我们缺乏，使我们受逼迫受患难，大概他的仇敌这个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既然仇敌是这样的，神又在这样的仇敌的面前呢摆设一个宴席。我们知道宴席，犹太人的宴席，他们是把食物都是摆的在他的在人的面前是摆的满满的，一般宴席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吃饭如果是有时候有不同啦，有的是一道一道的菜出来了，啊，有的时候是好几道通通出来了，但是犹太人是这样，他们一般如果吃饭绝对是通通摆完之后才吃的，他们不会有一道吃完再吃另外一道，是通通全部各样的食物通通摆完了然后才一起来分享，所以有一种很丰满很丰足的意思。那对比的是仇敌这一种使我们不足的意思，那这个是前后呼应啊。那大概用这样的语法来表达神他的做法，在人来看好像我们是不足的，但是神是给我们的是那样的富足的，它是做一种前后呼应。你认为有什么样的一个其他意思吗？
我自己没有别的理解啊。
好，啊。不错。
那个敌人这个字哦，跟那一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他按照这样的福分哦，他来做一个说明。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都是谈到遵命的人的福气。其中的这一个福气当中，就是这里的仇敌。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这里说仇敌若起来攻击你，那个亚威必使他们呢，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里说在你面前哦，这个我们在言文的时候，诗篇也说到说在你的面前，我们把它翻成为，这不对，这是说在你面前，在你面前，他设置了一个桌子，那是。敌人来攻击了，亚威使他们逃跑，这是他们得胜的意思。 敌人来是要干什么？他是要来抢夺他们的这些农产品，他们这些田产，敌人就在把他们夺走。所以第八节说，在你的仓房里，对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这都是他们的桌子啊，他们的桌子里面摆上有好多好多他们里面的这些田产，这些丰富的食品，敌人不但不能夺走，完了神把这些敌人打败了，那么敌人打败以后呢，他有一个结果，就是会掳掠他们的东西了。就像以色列民他们出了埃及，就从埃及地里面把埃及的金银的那些财宝把他们掳掠过来，那成为呢我们自己的东西了，那这个大概就是含带着这种意思了。不过诗篇他这是讲的比较简单啊，就羊来讲，那个羊儿经过了这一个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敌人的这种伤害，他会很疲累。那很疲累，等牧人把狼啊，或是那一些其他的那些恶的这个东西的，他把他们赶走之后，啊，羊群走累了，他为他们特别给他们摆设，可以他们得到享受的东西，恢复他们的这一个疲劳。这是大概摆设的宴席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律法啦，或是说在牧羊的上面，它有这种说明。另外我再说明一下，就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当然是用人的方式来讲，但是如果我们从羊这个角度来看，这里的油原本是一种湿润回美，这种湿润回美的对羊的头来讲，有人说牧羊人羊耳里面的头常常有很多虫啊病菌，所以他们经过了，尤其是经过了这个死因的幽谷之后，他会染上有一些所谓的苍蝇啊，或是一种病虫，他会攻击这个羊。然后他不但为他摆设宴席啊，你不能让他病病恹恹的这是吃嘛，他不能，他一定要先把他的头部的那一些藏在他毛里面或头里面的，他把它呢弄好啊，那使他的头呢到干净，或是说得到这一个健康。所以这是在牧羊的时候他们的照顾保护，有人是用这种方式他来讲解。那我以前有看过有一篇文章，他在讲诗篇23篇，因为他本身就是牧羊人，而他说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他本来是有一个羊圈，原来的草场，然后呢带他们出去以后呢，牧人会带他们在一个季节的时候，过季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牧羊人，这个节草都吃光了，水都喝完了啊，溪水里面也干了，所以他们会往上，以色列人他们会往上的山里面，山谷里面往上，那么绕圈，逐水草而居，就是绕圈子去寻找另一个草场。那大概来到山顶上，会找到一个比较能够让羊儿在那边休息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那边吃他们的草。经过一季以后，有人说他们是经过了一季以后，那个水草他们又变了，而他们底下的那一个水草又长出来，那么他们又从上面的那一个，他们又开始慢慢又绕着这个山谷又回到原来的草地上。有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想到诗篇23篇，那你可以去想象啊， 每年大概他们就会在春秋的时候他们会上去下来，大概他们的讲解是这样，你们做参考。
用油膏我的头哈，油一般这个字橄榄油没有错了，那膏这个字本身它基本意思是使东西很肥沃，使它变胖，有的要换作是使它能够滋润，滋润，所以大概那个长老的意思大概就是引用这个滋润这个意思了。用油来滋润他的头了，这样的意思了。海丽，大概你所谈的哈三四五还有没有其他要谈的没有？
那个新约里面讲那个就是耶稣讲那个天国啊，讲到那个天国像那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啊，这个从这方面来思考，就是这个摆设筵席是，就是说我们那个信徒呢，就是也能够持守这个道，能够得胜的啊。这个筵席，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那个，奖赏啊，一种那个，他和那个新约里面说的这个，这个对他王本身的这个娶亲的筵席，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
犹太人一般摆宴席哈，大概都是节庆，节庆。那这个节庆当然就是这个表达一种欢乐。像结婚啦，结婚他们会摆宴席啦。那遇到亚威的节期，他们也会摆宴席啦。也有啦，亚威的节期，他们也会摆宴席，或者是说他们有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日子，他们也会摆宴席啦。像生孩子啦，我像是得到平安啦，打胜仗啦，当然这些都会摆设宴席。那刚才你所讲的哈，王的娶亲那个是耶稣的一个比喻了哈，在那个比喻的里面，他比较是不太谈到是一种，我记得他是娶亲的宴席啊。
哦，对，
是娶亲的宴席啊。那娶亲的宴席就不是一种得胜的宴席的啊，不是的，他不是。当然就宴席来代表一种最后的一种得胜奖赏。新约好像是那个启示录有没有这个啊，好像是在启示录里面比较类似有这样的讲法。
我倒是认为这里的桌子宴席是是他把敌人当成食物了，我认为这样比较好。耶稣雅记里面有谈到这个耶稣雅他把仇敌打败，加勒也是认为说神把他们当作我们的食物了，但显明一般都没有信心说认为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了，所以两军打败或打胜，大概都是以对方为食物。我认为有这个含义在。
对，从比喻上来讲哈，把你仇敌吞吃啦，所谓食物就是他是用吞吃了仇敌这种动作来表达，他是仇敌如同食物被战胜的一方被我们来把它吞吃掉了，所以它就变成像食物一样被吞吃掉了，它是用这种说法。那事实上实际上来讲人也不可能去吃人肉啦，只是说他们意义是把它打败，但是呢打 把仇敌打败了，连带的你就会掳掠那些战利品，他仇敌所拥有的那一些，像当时他们攻占迦南地，他们就拥攻占了地图，然后抢夺夺取了他们的那些家产，那些收成，那些财富，那就这个是可以享用的，从实际的享用上来讲。所以我的体会是说，把仇敌打败了，那仇敌就会被关押，就会被捆绑，这时候呢，得胜者呢就会在他面前在那里享用这些食物。这个就是一种，我刚刚讲的时候，它是一种夸胜，能够得胜了，让仇敌知道你败在我手下，你现在是何等的凄惨，你原先逼迫我让我缺乏，如今我打败我得胜你了哈，你缺乏了变成我是丰盛的，应该是做这样的一种对比啊。这个都是神来摆设的，是神让我们来得胜，让我们可以夸胜。那这个事实上是跟前面那个是跟你的名有关，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边，在前面十二章那边有讲荣耀神的名，对不对？荣耀神的名就是让神的名显为大，让神的名被尊为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表示因为做了非常能够让人赞叹神大能力的这种事情，也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仇敌打败了，那神的名，因为这是神所帮助的，所以神的名就得到荣耀。那原先在还没打胜之前呢，这些羊儿是没有走在正确道路，是行在罪中，可是神的引导目的为了他的名，其实是要让这个羊儿，让他的百姓走在义路上，之后能够得胜仇敌，得胜仇敌，神的名因此可以得到荣耀。所以神暂时忍受他的名没得到荣耀，但是他所做的就是说，人不守约，但是神还是引导人，让人回来，让人愿意守约，并且最后神也引导人最终打败仇敌，神的名就等候到最后，神的名得到荣耀。以这个角度来讲，就可以跟主耶稣的主导文可以挂上关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为了他的名，神希望他的名被尊崇被荣耀。那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跟从者也要去不断的祷告这件事情，最终神的名也要得到荣耀。好，那神为着他的名，那跟从者也为着他的名，所以主耶稣荣耀了天父的名。天父他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刚刚十二章前面哈，就是说十二章二十八节，那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然后二十八节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结合前面我们讨论的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那因为神的名被荣耀了，那神也要来荣耀那个就是荣耀他名的人，对不对？所以神的名得荣耀，那这个具体的荣耀他名的这个人，神也要让他得荣耀，这样子就等同于就是摆设宴席，用油膏抹服，让他的杯充满，这种含义都是跟荣耀有关。
好，到这里哈啊，那这个
可以，
哎，可以吧？还有没有谈的？
没有了。
好好，那阿 Ken 呢？阿 Ken， 陈宇，
拜拜。
哎，你讲，哎。
这个的这个太多的这个用药告了我的球啊，要不要这个大概是什么守护者这个意思在这里啊？
什么守告者？
对，大卫是神的受膏者，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这里？
嗯嗯，
没有错，
大概差不多了，哎哎，意味是一样，哎。
哦，这是这是用药膏了，这个用药膏比人的桥啊，啊，除了是什么圣子啊、光王啊，这些啊等等这类的人啊。一般的是否也会用油膏人的头吗？
一般人是不是 也要用油膏抹是吗？
啊是啊，除了些官王啊、些神职啊这类的人啊。
如果就职的角度，就圣职的角度，确实犹太人是谈到律法，有谈到对先知、对君王，还有对祭司，他们就职的时候，一般都有一种膏油的一种，用膏头来用膏油膏头的意思了。不过这个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虽然是这三个圣职哈，他们是用油来膏头了哈，但是以后他们把一般来到家里请客的这些客人，他们也会用油来膏他们的头，表达他们对这个客人的一种尊贵，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尊贵的，对他很尊敬的意思。所以你看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做客的时候，那法利赛人没有膏耶稣，反而是一个有罪的妇人，他用他的眼泪洗了耶稣的脚，再用膏油来膏耶稣，啊，耶稣就有对这个主人讲了这样的话，说我来你的家，你没有来膏我的头，也没有来洗我的脚，而这个女人是替你做了这样一件美事，啊，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这个本来这个是针对神的仆人，有特职的仆人，特别职位的仆人所做的工作，那引申到他们个人的家中的宴席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第五节基本上他是谈到他用第一个摆设宴席，第二个膏油膏他的头，第三个他的杯是满的，这三个是都是一个在正常的犹太人的宴席中一般他们会有的三个动作，就是食物摆满了，啊，会膏这个客人，让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橄榄油，在古代犹太人，他们没有什么样的香水啦，没有什么样的一种
他们也会加香料，那个是香膏，
香膏啦，你说他这个膏油一般他会让人家很舒爽，他会让身体很舒爽，因为他那个的地方都比较干燥，以色列地是比较干燥的，他都是山坡地山地，那雨水比较少，所以气候比较干燥，用橄榄油膏身体哈，会身体会比较滋润，刚才那个长老所讲的那个，他为什么有这个膏油本身有滋润的意思，它会让你身体很舒爽。然后杯一般都是酒杯，酒是要满的，所以食物是满的，酒杯又满的，那身体又很舒爽，表示说这是一个很舒服很舒畅的一种宴席的意思了。第五节他基本上他是谈的是这个了，那对比的是第二节，为什么他要谈到是有一个很充足的草场啊，青草地啊，青草地是他不是只讲青草，而是青草的这种草地，表示那个草场是很足的啊。再来这个是这个水是一个安息地的水， 是让你可以得到安息的，可以好好的在那边喝水休息的地方。嗯哦、所以他这种重复的语气的讲法，第二节跟第五节，这是一种彼此重复呼应，再三的强调，就神所带给我们的福分是这样的饱足的意思了哈、
哦。所以阿 Ken， 你有听得清楚吗？我再简单总结一下哈。圣经当中高摩他有在过去设立为圣职的时候哈，设立职位确实是要用高摩，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参加宴席之前，主人会因为尊敬他的客人，或者就是就是提供给他客人一种服务，或者就是对他好啦，那就是高抹这个客人，宾客他的头，因为在当地就会很干燥嘛，所以就是让他皮肤能够湿润，不要干裂。那这个都是为了参加宴席的一种准备，相当于是一种装扮或者打扮，对吧？一种服饰啦，是一种服饰，或者也是一种荣耀，就是荣耀这个对方，尊敬对方所做的动作，这样你可以理解吗？
好，再来其他呢？